好，开始以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父神上帝，谢谢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来朝见你，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你。求你的灵此时此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，做感动的工作，让讲的、听的都一同感动，一同得到帮助。你求神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看到有一则笑话，说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，就是 Billy Graham， 在年轻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到一个小镇去讲道，他要去寄一封信，但是在路旁呢找不到邮箱，他就问一个路过的一个小男孩，说邮局在哪里？那小孩呢很好。牵着他的手就带他去了邮局。他临走的时候呢，葛培里跟他道谢，并且对他说，哎，如果今晚你能到教堂来的话，我就告诉你怎样去天堂。那小男孩呢想了一想，回答说，先生，我不会去的，邮局这么近，你都不知道去哪里啊，在哪里，路怎么走，天堂这么远，你怎么知道他在哪里，要走哪条路呢？我们猜想，要是小男孩知道他是葛培里的话，他也许就不这么说了。那今天的经文，多马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。第五节的经文，多马问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那这个里面有两层的意思在里面。一个的话，你去哪里？第二个，你怎么去？我们先来看你去哪里，目的地在什么地方。那耶稣接下来的回答说，他说，我就是道路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耶稣告诉他们，这条路是到父神那里去，是去神的国，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。我们每一天早晨出门，我们肯定会想好去哪里，才决定说走哪条路。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，一定会有一个目标。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身体健康，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从事对健康有益的活动，或者注意我们的饮食。又比如我们清楚知道说我们要找什么样的工作，那我们就会做相关的准备，可能也会恶补一下相关的技术。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目标，比如说要升学啦，要读博士啦，要找工作啦，要结婚啦，要赚钱啦，等等等等。其实这些都只是过程。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们永恒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忙忙碌碌一辈子这样就算了呢？这就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说到父神那里去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去？那圣经呢告诉我们说，人类不是进化来的，而是神精心的创造。神向始祖亚当的鼻孔里吹了口气，他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我们的受造在神的心里，就是希望我们因着信靠他，跟他联合，而有各样丰盛的生命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个世界，不是找一个漂亮的姐妹做妻子，或者有一份丰厚的收入的工作，这些事情都很好，也需要努力，但这只是生命的过程，不是目标。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唯一的目标，那就是在那真善美的源头，在上帝那里。上帝是你我永远的家乡，在那里有永远的福乐，可以享受跟父神同在的快乐时光。我们都说与神同在就是天堂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用心的读书，不要努力的工作，但如果没有信靠上帝，如果忘记了上帝，那这样的生活似乎缺少点什么。就像所罗门王一样，圣经上有记载，所罗门王是蒙上帝的所爱，没有一个王像他这样被上帝所爱。他一开始非常的寻求神， 但到后来他的目标就变成了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享受，比如说权力，慢慢的他偏离了神。所以呢，他有300个嫔700个妃。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写出了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一切都是捕风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目标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清楚的知道一切的一切就是神。那第二个问题怎么去？如果说神是你我生命的唯一，那就要努力的到神那里去。怎么去呢？靠自己肯定是去不了的，想尽一切办法都到不了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是悖逆神的人。那旧约创世纪记载，人类始祖亚当夏娃，他偷吃禁果以后被逐出了伊甸园，而且在回伊甸园的路上呢，有基洛伯在门口在那里守着把关，没有人能回到神那里去，每个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。直到有一天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，他的名字就叫耶稣，意思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他是罪人来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。当耶稣说他是道路，他不是向我们指点一条路让我们自己去找，他也不是把我们带到一条路让我们自己去走，他是要我们得着这条路，就是他自己。耶稣就是道路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任何的宗教或者圣贤最多不过是指点人一条路，或者帮人设计一条路，至于那个人有没有走，能不能走到终点，他们就无能为力了。如果耶稣也是向我们指点一条路，那么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就比较划算，因为他们容易掌握所指点的内容，就像会使用导航仪，只要你告诉他那条路，他就能按照导航所指示的就到达目的地。那聪明能干的人也比较划算，因为他容易找到他们要找的。年轻力壮的人也比较划算，因为他们能够胜任路途的遥远和艰难。感谢神，耶稣说他就是道路，这条路不是靠我们的知识学问去懂，不是靠我们的聪明能力去找，也不是靠我们的身强力壮去行，只要我们得到耶稣就能得到这条路，而且得到了这条路就不必担心能不能到达终点。这和我们通常讲的道路概念不一样。通常我们说道路，总是以为要去一个地方，达到一个目的地。道路只是一个途径，不是目的。至于走在路上的人，能不能达到目的地，就因人而异。不但如此，只要是路，谁都可以在上面走，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利用、支配这条路。所以路只是一个途径，因为路只是一个途径，所以就可能有不止一条路的选择。比如说赚钱嘛，你可以通过勤劳致富，也有人希望从赌博当中来碰运气，甚至有的人会不惜采用犯罪的手段来发财致富。到神那里去的路就是主耶稣自己，要走这条路首先要得到这条路，也就是要得到耶稣。想要得到耶稣，就是到他这里来，相信他，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。接受是相信的具体表现。耶稣从天降下来到人间，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被掰开，披了一条又行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能以亲近神。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通的。这好像旧约时候圣殿里的麦子是要到父神施恩座前的必经之路一样。 新约的福音书也记载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它打开了神人之间的隔断，架起了一座天桥通向父神。耶稣自己也讲过类似的话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当耶稣见到拿但业的时候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这在早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记载，当雅各在伯特利见到的异梦，他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那也就是这一内容的预表了。如果要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金属联合在一起，通常我们就会把它们焊在一起，对吗？那使用的焊条呢，必须具备这两种金属的属性，才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。那耶稣基督就拥有这两种不同的性质，他拥有的神的属性，比如说圣洁、自由、拥有，他也拥有人的属性，比如说软弱、短暂、情感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既有神的属性，也具有人的样式，所以他就成为了我们的救赎主，做我们的中保。因着耶稣一次的连结，叫人与神就没有代沟的隔阂了。耶稣是到父神那里唯一的道路，那这是一个宣告。那这个宣告不是讨人喜欢的说法，也不是一般人都能接受，甚至有的人觉得基督教很霸气，因为耶稣才是神，只有耶稣才是神，只有基督教信的神才是真神，觉得基督教很排他。有人会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意思是救赎之道有很多的方法，而不只是信耶稣。人类其实也都在尝试能够制造登天的梯子，想爬到神那里去。但耶稣清楚地说，只有借着他，如果不借着他，条条大路都是死路。使徒彼得也这么说，他说除他之外呢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唯一通向神路的人的原因呢，通常他们满意他们自己的方法。可是这就像人在浓浓的烟雾的房子里面想逃出来，可是就是找不到出路，因为根本就看不见。又好像漂流在荒岛上面，根本就找不到回去的路。别的方法，比如哲学、科学、宗教，都到不了神那里，因为他们不认耶稣为主。伊斯兰教他不认耶稣为主，佛教他不认耶稣为主，就是犹太教他们也不认耶稣为主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道路就在你的前面，耶稣就在你的前面，你想得到他吗？我们来看第二点，耶稣就是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那哲学家呢，有很多的讨论。真理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相一致。维基百科呢，这么说，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真理的定义被学者们普遍的接受。但我们基督徒知道，有一个真理，那是绝对的。圣经不但告诉我们有这个真理，还把这个真理呢实体化。神就是真理，耶稣基督就是真理。当耶稣说我是真理，那这个宣告呢，指出了神本性的绝对真理。这个真理显明在道成肉身里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神曾多次多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将自己启示给人， 那就在这个末世呢，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。耶稣不只是明白真理，也不只是掌握真理、拥有真理，他自己就是真理。如果他只是明白真理，他能教导别人去明白，但人却不一定学得会。事实上，向来也都是学不好。现在耶稣他就是真理，这个真理不是经过学习，而是经过相信、接受而得到的。得到耶稣就是进入真理，人只要愿意就能够进入这个真理。世上一切的学问都是经过学习、研究而掌握明白，唯有到神那里去的真理，是因得到耶稣而得到。世人也讲真理，但最多不过是相对绝不正确的道理，它受时间、空间的局限，当某一些因素条件改变的时候，结论也就改变，正确的可能就变成不正确的，所以最多不过是个相对真理而已。可是耶稣他是永生不变的真神，他不受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他做成的救恩带给人是永远的生命，这救恩的内容它永不改变，永远有效，所以这是永远的真理，绝对的真理，唯一的真理。耶稣之所以说他就是道路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那是因为他有这个权柄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今天的经文耶稣也说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第十章的经文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还有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印证了他说的是真的，耶稣他就是神。耶稣降世就是要把人看不见的神能够活出来，他来到世上不只是要行神迹教训人，并且在生活里面、生活当中将神表明出来。所以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很多人看过《天路历程》这本书，书里面有一个人名叫基督徒，当他最后来到天城门口的时候，有天使问他是凭什么到天城来，他就拿出当初那一位叫他走天路的人给他的那张的凭证。那有人以为呢，那是进天国的门票，这个不是门票，门票是认票不认人，可以转让，可以赠送，可以贩卖的。真理也显明在被启示的道中，那整本圣经都在为耶稣做见证。旧约是预表耶稣基督，指向耶稣基督，那新约是预言成就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耶稣自己也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他又说，求用真理，他向父神祷告，求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的特别启示，那启示救恩的起源、开发、开展和成就。启示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。所以新约呢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成就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两个字是成了，救恩已经做成了。 所以这个圣经能使人想起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我听到过有一位弟兄，他说他来了教会有20多年，那就是要寻找真理，但我也相信他已经找到了真理。真理不是一个理论，也不是叫人努力的目标，真理乃是住在你里面，住在我里面，我们也是住在他里面。一个认识真理的人乃是要过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，将主耶稣的教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明出来。耶稣是真理，似乎很抽象，我们好像也不太容易想明白。举个例子吧，这就好像神是爱，神不是有爱，神就是爱。爱已经被实体化了，不再抽象。就约翰一书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在十字架以前，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是爱，那十字架以后，我们才知道何为爱。十字架把神的爱彰显得淋漓尽致，神的爱毫无保留，永不改变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耶稣他就是生命。我们的生活其实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请问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？很多人都说我不该发脾气，却偏偏要发脾气。你说我们都知道贪心不好，但就是会贪。别人有机会贪污，我没贪污，那是我没机会而已。耶稣说他就是生命，耶稣是赐生命的神。有了耶稣就有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完全，因为这个生命就像一个种子，它发芽，它逐渐的长大，它越长越好。一开始可能有别的一些的杂草跟着这个幼苗一起的长大，长在一起分不出来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幼苗慢慢的长大的时候，它就会跟附近的一些的杂草不一样。再长大的时候，它就会长出叶子，会开花，会结果。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也是一样，是会长大的。耶稣赐人生命。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信主以后，我们不单有新的地位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从此我们的生活的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。意思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要进到你我的里面，这个人进来以后，这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在他里面的生命是喜乐，是平安，是盼望，是力量，他就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，有能力去面对他，不会去躲。耶稣在地上是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有智慧，他充满着爱，充满着喜乐，总是带给人期望，总是给人有路可以走。这就是主耶稣。现在他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也是这样，所以你我就可以活出这样的喜乐，这样的盼望。有人问，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耶稣做我们的生命呢？因为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它必朽坏的，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们肉身的生命是必朽坏的，是短暂的。即使我们的罪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得到了神的赦免，我们以现在的肉身要进入天国，地方找对了，理由也很充足， 我们在那里也只能是个短暂的停留，天国再好我们也享受不了，因为我们很快就朽坏了。这必朽的肉身怎么可以承受人不朽坏的国呢？那我刚刚讲的当然只是一个假设啊，因为凡进到神面前的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的罪得到主赦免的同时，我们的生命也已经得到了改变。耶稣对我们的救赎是完整全备的，绝不是像旧衣服补丁式的救赎。这样永恒的生命是不是很美？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们渴慕吗？如果我们渴慕的话，我们不单可以拥有，我们还可以活出这丰盛的生命。这个世界的美丽就是因为在它里面有生命。如果街上没有红男绿女，如果山上没有花草树木，就显不出这世界的美丽好看。活出基督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位牧师这么说，他说这个意义不是要努力的来活出耶稣的教导或者效法耶稣的榜样，而是与耶稣建立改变生命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更重要，这个关系是我们生命的核心。有了这个关系，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会显大。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耶稣，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。神让我们经历神话语的信实，让很多的话语不是让我们用口说出来，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传递出来。因为只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，也只有生命才可以改变生命。今天我们生命丰富的途径就是要背十字架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在卑微当中来服侍神，在舍己当中能够来服侍人，不断的来对付自己，让自己的血气，让自己的肉体，让自己的私欲被神来炼净，使自己的性情跟主有份。我们今天教导别人不在于我们说多少话，说再多的也没用，而在于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把生命能够活出来，这才是最真实最有影响力。所以生活就是见证。今天我们生命想要有力量，想要能够活出基督的美善，就需要有真实的破碎。很多人信了主，还是太保留自己原来的性情，他不愿意被神破碎，所以生命的里面呢，没有多少被改变，还是有很多的肉体，还是有很多的血气。所以当很多的时候，表面功夫虽然做得很好，可是稍微遇到一点环境的时候，那就会把我们里面的原本的生命就会表露了出来。这样的生命帮不到人，也不更帮不到自己。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啊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是通往父神唯一的道路，借着耶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耶稣是真理，这个真理显明在道成肉身里面，借着相信耶稣我们可以进入这真理。耶稣是生命，他赐人生命，赐人有生，他也赐人能力，能够活出这丰盛的生命。耶稣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只有借着他才能到父神那里。耶稣是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 谢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因着他我们可以离开黑暗，因着他我们可以来认识你，我们享受跟你同在的时刻。你不但给我们这样的地位，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，你赐给我们能力，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而来认识你，把荣耀归给你。主耶稣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求助你自己给我们添力，让我们更有力的来奔跑前面的道路，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路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